我们先来低头，我们来做个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的敬拜能够蒙得你的喜悦。主，因为你是在我们当中唯一的观众，让我们每一个我们都是尽力尽心尽智的要到你面前来敬拜你。主，你也保守，让我们在听你的话语、听你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心门是敞开的。主，让我们尽管听了信息，我们还是会再忘记。主，但是就像我们尽管我们每天吃饭，我们还是会把它排出来。主，但是你的养分却能够在我们身体里面这个食物的养分还是会在我们身体上能够起作用供应使我们能够生活。同样的，你的话语也是一样这样来供应我们。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有一个能够听的心，也有能够听的耳。你也保守，让孩子有一个能够为你使用的口。主，你来带领这一切，圣灵在我们当中。谢谢你，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 Amen。 好，就像我刚刚祷告一样，常常有一些传道人当他们一站上来的时候就问弟兄姐妹说记得不记得我上个礼拜说了怎么样的信息。哇，结果我看下面的弟兄姐妹呢，就哇，你看我看看我看我哈。事实上呢有时候你不要说是弟兄姐妹连我们传道人在上面呢我必须要很努力的想说我们上礼拜我讲过什么话才能够记出来。所以人是很有限的。可是呢当我们刚刚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呢，我们不用担心，不用害怕。当我们在那边唱诗歌的时候，我们就在敬拜神。而事实上呢如果说你看圣经，从创世纪看到启示录，特别是看到启示录你会有一个很大的震撼原来当神再来的时候呢他骑着白马在那边把所有的仇敌在那边把他消灭尽带的时候呢，事实上他做什么事情呢？他是在敬拜，做天上的敬拜。不管天上的天使，还有长老，还有一些万军，还有一些得救赎的这一些弟兄姐妹呢，他们是在那边敬拜所以呢，所有的教会呢，尽管我们很盼望说我们教会有很多的活动这些活动呢，无非是连接我们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能够团契。当我们连接以后，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就是要来敬拜神。好，我们来敬拜神。所以我意思是说尽管我们每个礼拜讲到或许我们听了回去以后不一定能够记得，尽管还是鼓励弟兄姐妹能够呢回去以后，像我们现在是在查，我们现在是在传讲彼得前书那我们也能够配合把彼得前书看一下，我相信呢收获一定会更大。好，那这样子的话可以帮助我们不断的，让我们尽管我问你说你们大学的时候学过什么很多人可能都忘掉了可是呢，当你受过大学教育的时候像水莲姐说哇，我有受过大学教育，那我跟水莲姐谈话我就知道确实它里面有一些东西尽管是忘了一些东西，但是呢还是存在这里面的东西。同样呢，我们对神的话也是这样子，我们不断努力的去看，不断努力的思考，我想这就是帮助你生命能够做一个成长。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还是来继续来传讲彼得前书的信息。我们是刚我们从我们读的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了我们已经到第四章了那我上次也提到说当彼得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呢，事实上那时候信徒呢已经开始受到很多的迫害，而且呢彼得在第四章的时候呢又特别提到说将有一个像火炼的试验。哇，这火们如果是稍微用火稍微烫一下手的话，哇，那痛得不得了结果呢彼得呢他已经预感到说将有一个像火炼的试验要来临到他们。所以呢彼得呢他就特别写这封信他希望借这封信呢不但能够给信徒给他们鼓励他们要怎么样，他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圣洁的生活非常的重要。虽然说主耶稣他的宝血他洗净我们，可是呢我们还是在罪的世界，我们心思意念我们的行为可能还是会犯罪，我们还是有限。但是呢我们要靠了神的话，靠了圣灵，靠了祷告，让我们能够 过出一个圣洁的生活。那还有呢保罗也彼得也希望借着这封信能够来提醒他们当这个火炼的试验来到的时候呢他们不要失去他们的信心。那我在想说，不知道我们身处在现在的世代里面，那我们来想，基督徒是不是一定得受苦？对，我们不是说基督徒还老虎担中担者可以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了更丰盛。那这种情况下基督徒会受苦吗？那我们天上的父亲他为什么不能够免掉我们这样的受苦，能够来祝福我们？那我们希望说从我们今天的经文可以给我们一些教导，给我们一些提醒。那在进入我们今天的经文以前呢，我们就提到说彼得前书他前面呢有特别提到说基督徒有几种苦，那我们可以稍微来复习一下。首先第一个呢，第一个呢就是受仆人，做仆人的受苦。那这个是在第二章提到，二章十八节到第十九节，好不好？请弟兄姐妹帮我一块读。好，预备，请。这是第二章，是我们以前讲过的一个经文彼得这边提到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呢要敬畏顺服主人，而且呢不但顺服那善良温柔的，就是连那个不公平的很严苛的主人你也要顺服。那保罗呢彼得呢对不起，每次讲到彼得我就顺口讲到保罗哈，还好我都赶快紧接到了哈彼得呢他会有这样的教导，是因为呢有他的背景，在当时的仆人呢都有奴隶的身份，他们都是奴隶。那当然是奴隶的话呢，跟我们所了解的美国的那种奴隶制度有一点不一样。那时候奴隶呢他还是有部分的自由，他可以做自己的工作，也可以拥有自己的事业，甚至也有自己的家庭。可是因为他跟他主人不一样，他没有身份他没有身份，所以在法律上面呢他必须要依靠他的主人，所以主人呢叫他做什么他就要做什么。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碰到好的主人，哇，他们可以相处很愉快，就像说家人一样。有人就说写路加福音的路加事实上呢他原来也是有奴隶的身份，可是呢他可以自由的跟保罗到处的行回传福音，有这样的例子。可是呢当你碰到不好的主人那怎么办呢？哇，彼得就鼓励他说你还是要听命，因为这是法律的规定，如果说你不听的话那没有办法，你就没有办法生活下去了。所以彼得呢就特别提醒他说，纵使说乖僻的主人你都乖僻的主人你都要去顺服他。那而且呢在我们后面经文彼得也特别提到说，不但你要顺服他，而且呢要做出主人对你的要求更好的更好。那我就想到说当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呢，在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一节他就特别提到说，有耶稣提醒我们说，提醒那时候的信徒说，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要同他走两里路。好，我不知道这个经文大家应该都很熟。好，那当我们看到说可能有一点不服气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好，原来呢这也有他的历史背景。好，因为在当时的时候，那罗马他是统治由那个犹太人，那罗马的军人呢他有权力要求抓到一个就算一个，抓到一个人犹太人就说你帮我背东西可以走一里路，他就等一里以后他就把他放掉，然后再抓另外一个人。好，但是呢耶稣教导我们说，你当他强逼你走一里路的时候呢，你再帮他走第二里路。那这给我们的教导就是说，我们要做比规定的 还要多，也就是说走第二里路。那如果说这个教导，如果说应用在我们的现代呢，那我们就要想一想，可以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现代？我们可能是公司里面的雇工，那我们愿不愿意走第二里路？好，我们愿不愿意为了主的名得荣耀，我们愿意走第二里路？那或是我们在家里的时候，我们可能身为丈夫或是身为妻子，那我们愿不愿意走第二里路？好，这是给我们这样的教导。那当然是，如果说我们再来回到我们的工作，好，我们现在没有奴隶制度啊。当我们礼拜天我们能够在这边敬拜，因为呢我们并不是奴隶，我们可以休假。好，甚至于说，没有休假我们可以请假，对不对？好，我们可以休假。好，我们没有奴隶制度，可是呢，这个也是啊，教导我们，当我们在做公司的员工的时候呢，啊，尽管啊。或许这个老板不是很好，但如果说我们跟他签下工作合约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尽量去做，而且要做得更好，要走第二里路。好，那我就想到，当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为主做见证，可以荣耀他的名。那讲到这里呢，我就想到说，印霞呢，他常常做见证的时候，他会提到说，他是怎么样信主的。好，他就提到说，当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在一家公司上班，那有一个。那个公司老板呢，其实是非常的严厉，常常会骂人啊，那很苛刻。那其中有一个主管，他特别提到有一个主管，他呢，不但工作非常的勤快，而且呢，每一次被老板，他虽然是主管，可是也没有办法避免，被叫到老板的办公室去那边臭骂一顿的时候呢，可是他走出来还是一样能够面带笑容，好，能够不会因为这样而动气。所以印霞就觉得说，哇，这个人真的很好，他很欣赏他的态度。那后来呢，才知道，原来他是基督徒。结果呢，等到有一年圣诞节的时候，他就邀公司的员工到他们教会，他们有一个圣诞节的聚会。那 Christy 呢，他就应邀，他就欣然的前往，就在那边呢，他就成了基督徒。我想我们基督徒就是这样子，我们愿意做得比给别人更好，能够走第二里路。好，那我们再来看，除了做仆人信的受苦以外呢，还有因信仰而受苦。好，那彼得前书呢，提到另外受苦就是因信仰受苦。那当时呢，当时的信徒呢，他除了受到犹太人因为他们是信奉耶稣的，所以他们就迫害他以外呢，慢慢呢他们受到一些外邦人的逼迫。那这个是我们上一次有提到，为什么会受到逼迫？因为呢，他们不愿意随从他们的一些习俗包括做一些淫乱的事情还有拜偶像还有喜欢做一些宴乐方面的事情。好，那我们想一想在我们现今的时代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形？因为你不愿意随从他的风俗，所以你就受到逼迫，有没有这种情形？那我上次呢，我就在报纸上面呢，我就看到一个类似的情况。因为事实上，尽管我们生活在这边很安定，可是有一些国家呢，它还是会破坏的那特别是我看到那个新闻呢，它是讲在巴基斯坦有一个五个孩子的妈妈，那因为呢。因为呢，他用了他的同事他是一个信奉回教的同事的杯子来喝水，结果呢两个人就起了争吵，因为那个回教徒认为说他把他的杯子亵渎，就是把它弄脏了，不洁净了，所以两个人在争吵中，那结果呢，这个妈妈呢就被抓到法院里面去。那根据那个地方巴基斯坦的法令。如果说你亵渎他们回教教主的名的话，就要被判死刑。他是五个孩子的妈妈，那这个案子呢，现在仍然在上诉中。所以呢，很多地方我们可以看出来，基督徒仍然因为你没有认同他们的风俗或是他们的信仰就会受到这样的迫害。那当然说在我们身处这个澳大利亚的地方我们这种破坏几乎没有不太可能会发生。可是呢难免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也会受到我们周遭的朋友或者亲戚，甚至我们家人我们可能刚开始无法接受的时候可能会对你做一些嘲笑这些动作。但是我们上次也提到说彼得前书四章第五节 啊，他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将来都要在这位审判活人死人面前交账，每一个人都一样，你必须要到主的面前来交账。所以呢，哦，这也是提醒我们啊，当我们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啊，我们也不用去啊，去好像是心理上去论断他们说，哎呀，你们这样不好不对，做什么？我们不用去论断，因为审判啊是在于神。那只要说我们能够用啊神给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爱啊，能够去爱他和他们相处，或许啊就我们有机会啊使他们能够从我们身上啊能够来认识基督。那这个是我们在使徒行传彼得前书我们所提到的哈，提到了一些受苦。那我们再往下讲，就是除了彼得对这些受苦的教导呢啊他提出来，可是呢啊当有一个更像火炼的试探来临的时候，他们怎么办？那彼得呢啊在这边又给他们更进一步的教导。好，那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第二节，第十二节，好不好？我也请大家帮我念一下。好，预备，请。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好，这边是一个刮胡，这意思是说好像事实上整个原文都有，这几个字都有，有一些是没有，但是这个是有，在原文上面是有。那这些经文呢、提醒当时的信徒、当有火炼的试探临到他们的时候，那他们这时候呢、不要以为奇怪、结果呢、当彼得写这个信的时候，经过几年不久果然就发生了啊，基督徒就受到了极大的啊试验，啊，就是在罗马城呢，罗马城发生了大火，那很多人啊认为这是当时的罗马皇帝啊尼禄啊，那时候尼禄他所放的火，因为他想要把罗马城整个重建啊，所以他就放一把火。但是当人民很愤怒的来找他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件事情嫁祸给当时的基督徒，以至于呢、基督徒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基督徒被抓过来、不但、逼他们披上那个野兽衣，然后呢 跟一些 野狗在那边，跟一些动物、在那边、相斗、最后当然是他们输、被人输咬。还有呢，有一些人呢，他是被抓起来，让他们跟一些稻草呢，把他结扎起来，然后变成怎么样？变成尼禄皇帝啊，他的那个庭院里面的火把，等到晚上的时候，一个一个烧，就变成他的火把。那这个事件呢，这个情节呢，就后来拍成电影，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听过啊，叫做对。暴君，对，没有错，哎，对 ，Emily 讲到暴君焚城录啊，这里面的一个情节。那当然我也讲过说啊，在我们现在安定的社会里面呢，我们应该是不会受到这种破坏。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当主耶稣要升天的时候，他在马太福音24:9他也告诉我们说在基督徒在末后的时代将会遭到患难、杀害，为耶稣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我不晓得这种事情会可能是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他来的时候就像盗贼当劫一样，没有人知道，说不定明天说不定下一分钟，我们不知道。可是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呢，基督徒会遭到这样子的破坏。所以同样彼得要当时的信徒要有这种心理准备，到时等到这个来到的时候呢，不要觉得奇怪。同样呢，我想我们也要这个预备，我们到时候整这个发生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奇怪。那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害怕紧张，说那这样我们当基督徒那怎么办？为什么要受这种苦呢？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开始想说，哇，会不会有点后悔当基督徒了哈？对，但是呢我们想想看，当主在临的时候呢，其实那时候是怎么样的情形是一种属灵的大决战是天上的君王跟地上的这一些邪灵的势力呢在那边相战。那我们整个两个选择，你不是站在神这边，就站在撒旦魔鬼这一边。那如果说我们站在神这边，或许我们会受到一些苦难，可是呢我们所得到的是怎么样？是永恒的永恒的那一种产业，永恒的跟神在一块的那一种福分。可是呢你站在 魔鬼那一边的话呢，你同样也会受到一些从神那边来的惩罚，而且更甚的怎么样，到最后呢是被扔在火屋里面，想遭受到永远的折磨，是永远的折磨。好，这是一个更大的逼迫来临的时候，我们不要奇怪。那第二个呢，他告诉我们说不但不要奇怪，而且我们要喜乐。好，这是第三节。好，我们我们一块来读啊，预备，请。好，这边呢特别提到说，我们不但不要奇怪，而且呢我们要欢喜。好，那其实我觉得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在平常生活中当基督徒我们会让我们能够遵照神的话来行，那非基督徒就比较没有，非基督徒就没有这个顾虑。可是呢当特别是在苦难的时候呢最可以看出说一个基督徒他的表现是怎么样，一个非基督徒他的表现又是怎么样。我就想起一个跟我们比较关的例子像世香李世香姐妹，我们很想念她，她现在在中国。世香她上一次呢准备回中国的时候呢，就在 Camasi 的 Shopping Center 在那个购物中心，哇，结果忽然头就是忽然昏倒结果不省人事。那等到我们后来去看她的时候呢虽然说从他脸上呢，我可以看到很多的淤青我们跟秀碧也跟我们一块去去看他的时候呢虽然我们看他脸上呢很多淤青对，看起来实在是让人家很心疼但是呢他还是面带笑容，而且呢谈话中充满了对神的感恩，没有因为这个意外而发怨言。那这个就是基督徒在受苦中仍然有喜乐，欢喜就是要喜乐就喜乐。那我也想起说我跟应霞在我们去年我们在台湾的安宁病房陪同我的岳母度过她人生最后的一段时间。那我们看到同样在安宁病房的一些病人，我知道很多非基督徒他们因为心中的忧伤他们面临死亡，他们心中的忧伤，所以当有人去看他们的时候他们是不要的，不愿意，他们拒绝因为他们不要人家看到他们忧伤的情形。可是我知道有一个基督徒呢，哇，他是人家来看他，他跟他谈笑风生。我想这就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差别。那这个经文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喜乐有一个理由呢是怎么样？是因为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我们是跟基督一同受苦。那这个一同呢？一同，我如果去看原文，哇，它就是我们所谓的share 就是我们的股票那个 share， 我们跟他有份，我们跟他是有份的。好，所以呢意思是怎么样基督为我们而受苦，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但是呢他为了救赎我们的罪，结果呢我们跟他一样跟他的受苦里面有份。那我们想一想如果说我们在Apple 苹果电脑或是 Microsoft 的微软，我们在他刚成立的时候呢，我们就去买他的股票，哇，这时候一定大家都很羡慕我们一定是赚了差不多千倍跟万倍但是呢我们跟主耶稣的受苦有份，他在十字架的救赎有份，那意思是怎么样？我们所投资的呢我们同样有这个 share 这股份呢，我们是天上的基业不但比这个更好，而且呢它是永久的想到这个的话，我们要不要喜乐当然我们要喜乐了对，好，那再来呢我们再看十四节为主受苦是有福的。好，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好，谢谢你们帮我把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一节一块读了当这十四节呢他讲到是为主受苦是有福的。好，那我们当然是可以想到说这不只是彼得讲的连主耶稣他也讲说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内造各样坏话回报你们，你们就有福了。所以我就想到说 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那如果说我们被人家冷言相向，那我们要不要觉得挫折？不用，因为呢，这告诉我们说，你们如果因为这样的话，你们就有福了。哇，那这个比我们有时候去当推销员去推销产品，我们就心里上毛毛的说，哇，到时候他没有给我好脸色看，那怎么办？可是呢，哇，他们还是鼓励自己说要勇敢 ，You can do it， 还是去做，对不对？那我们是神，他给我们一个应许说，你们如果因为这样的话，你们就有福了。那我们更不需要去担心害怕。而且呢，哇，这边又特别提到说，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是因为怎么样？因为神荣耀的灵，荣耀的灵藏在你们身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神的灵在我们身上，而且他还特别提到说，是荣耀的灵在我们身上的。好，所以呢，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是多么的丰富啊！他的灵就与我们来同在。好，那我们再接下来看。好，那这边还有一个经文呢，提到说，不是所有的苦都是为主受苦。好，那我们第五节，我们一块来念，请。好，这边提醒我们说，并不是所有苦，都是为主受苦。就好像常常有人常会骂说，撒旦说，哇，这是撒旦害的。可是呢，有时候你不照顾身体，身体就生病了，对不对？那有时候你做错一件事情，你就受到一些惩罚，这不是撒旦啊，这并不是魔鬼害的。不要把所有的过错，都放在身上，或是我们自己心中的罪，那我们表现出来，那不要把所有事情都归罪到撒旦去。同样也不是所有的受苦都是为了主的受苦像这些因为杀人偷窃作恶那这些并不是为主受苦那就是我们如果说因为这样而受苦的话，那就是我们应该所受到的惩罚。那这边呢也特别提到说因好管闲事而受苦。哇，那特别提一个好管闲事那好管闲事呢意思是说不关你的事情，那你却要去管它，那然后呢到时候要怎么样引起麻烦而受苦。所以这让我们想到说或许我们基督徒，我们接着说我们要伸张神的公义，所以呢有什么事情我们就要出头。可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要思想这是不是神要你做的行的公义，还是呢你自我为义你自己认为是义的。好，我们可以来好来思想。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是为了主的名来做还是为了荣耀自己的名？我们希望出风头，我们希望起来做。其实除了外面的事情以外，我们在做教会事工，其实我们要常常有这种自我的提醒当我们以为说我们是为了主的名来做，但是呢也有可能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名。好，那还有呢，我们也考虑到说我们到底愿不愿意在教会的体制下好好搭配我们有好好搭配来做，还是自己想要做就去做，是想要让我们的整个教会里面呢我们能够把这个神的教会建立起来，还是只是自己想要去做就想要去做。好，那最后呢，我想呢以三节经文将来审判作为我们今天的结论。好，十六、十七、十八，我们也请大家来读一下，预备，请。好，这三节呢给我们一些信息。我们就想到说，当然如果说我们可以选择的话，我们是不是希望受苦尽管有受苦的心智可以使我们以罪恶来隔绝，可是呢如果我们可以选择的话，我想没有一个人他希望选择受苦。那事实上呢，神他也不要我们受苦。当然在创世纪他创造天地，为我们准备很好的环境，最后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他把人安置在伊甸园，他要他们不是受苦，要他们享受。可是当人犯罪的时候， 那没有办法，神只好把人逐出伊甸园。那也因为罪恶他来到人间，所以人呢就开始了有一些苦难，开始有一些苦难。那基督徒在这种罪恶的世界里面，当然说我们是神所拣选的一族，那为了我们能够来对抗这些罪，那甚至有时候基督徒必须要比非基督徒还要受到一些苦。但是呢，这边十六节提到说，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当我们这样，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说看到别人都好像都这么顺利找到一个好工作，买了大房子，那我们好像没有，甚至于说我们还为这些事情而受苦。我们不要因为这样而受到羞辱而且我们反而可以将这个名能够归荣耀给神。那这边呢特别提到说审判，十七节特别讲到审判，他讲到说，因为时候到的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哇！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心中就有一个震撼了。原来我们虽然是神家的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还是要受到审判呢。对，我们还是要受到审判。我们讲说，我们常常讲，我们得救了，对，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来。可是当神当时候到的时候呢，审判我们还是，虽然是我们神家的人，我们还是要受到审判，而且呢是从我们开始的。当我们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要好好来思想的。那虽然说罗马书一直提醒我们我们因信而称义，当我们因为相信神，我们就能够得救，就能够称义，我们成为义人。可是呢，第十八节呢他也提到说，若是义人仅仅得救，没有错，我们是因为神的宝血，因为主耶稣的宝血使我们能够得救，使我们能够称义。但是呢，我们这时候仅仅得救，那我们要不要得到天上的奖赏？我不晓得这些审判是为什么应该是这样的哈，就是这个审判呢，就为了我们能不能得到神的奖赏。那我不晓得大家对这个奖赏可能会觉得很抽象，那这个奖赏呢我相信呢绝对不是我们地上一些物质或是一些名分，这些都不是。因为保罗特别讲说，这些就好像粪土一样这些东西我们都觉得很好的东西，他就认为这些像粪土一样。那但是呢，他要天上的奖赏，所以呢他在腓立比书三章十四节他特别讲到说他要向着标杆直走，要在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得来的奖赏。可见这个奖赏一定是非常的宝贵。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得到这个奖赏呢？这个奖赏并不是我们做了多少的服事也不是我们做了多少的功德，而是说我们能够用心，我们最主要是看我们的心，看我们服事的动机，我们对神的爱。那当然是当我们有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会好好去服事神，但是我们服事的动机是对的，而且呢还有一个怎么样，我们有一个愿意为他的名而受苦，这可以反映到这样。如果说我们都不愿意为这个名而受苦的话，那我想当审判的时候，神不会跟你讲说你这个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他会有另外一方面来讲话。那所以呢我们的答案是怎么样，基督徒是会受苦的，但是受苦是为我们有益的。那我们神的恩典他不一定会让我们受苦，但是呢当有受苦的时候，我们也要喜乐，我们要把这些荣耀来归给神。那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用害怕，因为圣经一直提醒我们说他的恩典够我们用，好，我们可以来好好来享受，好不好？我们来唱这首回应诗歌，你的恩典够我用。